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，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。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。
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。听众朋友们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，
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？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，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？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，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？
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，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，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，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艾德。
我是小燕，大家好。
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。我们这一讲呢，进入到民数记16章的学习。16章呢，又讲述了一个摩西所面临的来自民众的挑战。这也是一个内部的不和。看看是谁引起的呢？请小燕帮我们分享一下。
嗯。这一回呢，是来自利未支派的一个可拉。
嗯哼。
嗯，那么在这个16章的第一节就说了，说这是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。
你看
就是父父辈辈一辈一辈的都指出来了。
对、啊、
这一个人做了什么事儿呢？这个
羞辱了祖上的名。
对呀、啊、那好了，这可拉还有另外两个打头的，就是这个流变的子孙了，一个叫大贪，一个叫亚比兰。那么以他们三个打头呢，第二节说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，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，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。
嗯，真的了不得了，这个领导层有对摩西不满造反了。你看看这个利未支派的人有，流变支派的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然后呢，又有其他，当然肯定有其他的支派的首领，反正是在民中应该是有了权威的这些人呢，竟然开始攻击摩西了。他们的借口是什么呢？
嗯，其实在这儿啊，我们看到呢，以前这么多次这个百姓发怨言呐、捣乱呐、哎，由利未支派参与的。在这儿我还是留意到，是好像我第一次见到。
我自己在想啊，
就是都是侍奉上帝的人，他们是上帝特别分别出来要专门侍奉上帝的这一群人。
我们往下读呢，就会看到呢，他们是想争权。那么我想到呢，可能其他支派的人呢，他们也想取代摩西的位置，于是呢，可能就会怂恿这个立位人的这个叫可拉的，就说：“哎，你看看，你也是利未人呢、啊，你怎么不能怎么怎么样呢？哎，跟我们一起把这兄弟俩给他们弄走。”
嗯，
所以
他们也觉得这权太大了哈，说摩西亚伦这两兄弟权力太大了啊。
对了，你就把这个原话给我们读一下吧。
嗯，这个第三节，这个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：“你们擅自专权， 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
嗯，哇，我觉得这个人口气很大呀，他敢称全会众人个个圣洁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即使是这样子，我们假定说啊，大家真的是圣洁，都是信上帝的人，都是教会里的人，难道在教会里面侍奉就没有职位的高低吗？
啊，这个高低不说，但是职位呢，它有这个区别。那每一个职位都需要人去做。
对了，
并不是说这个职位有高有低，有尊有卑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、
嗯。
但是在上帝面前侍奉上帝的工作，每一个工作都需要人去做。而上帝拣选谁在哪一个位置，上帝有他的主权。
对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觉得这个词呢，应该说职务不同，但是呢、
哎、
有职位之分。
嗯嗯，
因为我发现呢，上帝给我们人的社会呢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层次的领导的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嗯，
因为这样子更有效。
嗯，
连在天国里面，上帝至高的之下呢，还有其他的侍奉的天使，连天使都分着种类，
嗯，
级别。这个并不是欺压，而是一种好的管理的方式。
嗯，有秩序。
所以我觉得职务不同，那么可以说呢，大家都是为上帝做工的，没有贵贱之分。
嗯，对。
但是呢，职位上是会有一定的高低的分别吗？
嗯，
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特长，有的人呢他能够有管理的能力，有的人呢就是做技术的，在技术上很好。
嗯，而这个摩西和亚伦，我们知道这是上帝亲自拣选的。
对呀。
那么这些人呢就不服了，说你们呢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，他们认为是摩西亚伦自己选的，自己要在这个，事实上从摩西亚伦的角度来讲，他们是侍奉上帝，他并不是说要我的这个侍奉呢，我不是对上帝的，而是对人的，我要管人
啊、
这不是他们工作的重心。这个摩西亚伦的工作，他们不是说要管人的，不是他们自己要管人的，
他们是照顾上帝的百姓，
对，他们是侍奉上帝，照着上帝所吩咐他们的去做。那上帝叫他们照着上帝的吩咐去这管理百姓，他去管理百姓，但是他们这个中心，他们这个目的是侍奉上帝的，不是要啊，好像要在百姓之上做百姓的头的。
用我们新约时代的话来说呢，就是说他是牧羊的，
嗯嗯嗯嗯，
牧羊教会的，
嗯，
但是这些会众呢竟然要看这个领导的位置了。
嗯，
好，请你接着给我们分享吧。
好了，那么听了这个百姓所说的话呢，第四节，摩西听见这话就匍匐在地，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，到了早晨，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，谁是圣洁的，就叫谁亲近他，他所拣选的是谁，必叫谁亲近他。可拉呀，你们要这样行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，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，把香放在其上，耶和华拣选谁，谁就为圣洁，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。
嗯，摩西这番话呢，我听着好像是一种很痛心的，
嗯，
一种苦口婆心的一种劝告。
嗯，
从这里呢，摩西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要自己呢说自己圣洁。
嗯，
我们看看在上帝的眼里谁是圣洁、
嗯、
上帝呢才是我们的审判者，对不对？
嗯，对。
所以摩西也提出了，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的，摩西
一眼夺了上帝的权利，
一眼就看到了他们内心的目的是什么。
嗯，
哎，你说来到这个教会里面争权的，他们讲的还挺好听啊，我们个个都圣洁了。
嗯，
所以呢，你看看，为了增加自己得到这个地位的机会，啊，竟敢呢，敞着脸说我们个个都圣洁了。所以呢，究竟圣洁不圣洁，还是上帝说了算。
嗯，他们向人争权。
嗯哼，
你们见到吗？他们抱怨的对象，他们指责的对象，他是向人指责。
嗯，
但事实上，摩西和亚伦代表他们自己吗？我们从这个摩西后面的话就能看到，摩西后面就说，我们算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继续看啊，这个摩西又对可拉说， 利未的子孙啊，你们听我说，以色列的上帝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，使你们亲近他，办耶和华帐幕的事，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。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，这岂为小事？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？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，亚伦算什么？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？
我自己有一种感觉呢，通过读圣经我发现亚伦呢这个人，他很可能呢很容易是被众人的压力所屈服。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，说实在是一个没有坏心眼的人。但是呢如果群众起来说什么呢，他就有点慌了。你比如说在前面之前出埃及记的时候，那些民众说，哎呀，摩西在山上40天不回来，估计早没了。来来来，给我们做一个金牛犊，就让我们拜他，就说这金牛犊带我们出埃及。亚伦屈服了。摩西下来呢也批评亚伦，从亚伦的回答什么你听得出呢，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挺老实的，但是有的时候办错事的这样的一个人。
这有点这个软弱啊。那么但是这个摩西在这里就说，以前摩西他总说自己这个笨嘴拙舌哈。那这时候呢在上帝的带领下呢，这个嘴也不笨了。
其实
那你看他在这里面他说，其实他意思就是说，不只是说亚伦呢，我和亚伦俩儿我们都算什么，我们只是不过是上帝的仆人，我们是奉命做上帝叫我们做的事。
对呀、我想这个摩西在放羊几十年之后突然蒙上帝的呼召，他那个时候真的是有点嘴笨的。但是现在通过这个出埃及过红海旷野当中啊，要对民众传达上帝的话呢，这三两年呢，我这几十年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这个锻炼呢又锻炼起来了，应该是有了口才的。
那么我们看这里啊，他讲到一点什么呢？他看出来可拉这一党啊，就不是说是真是针对这个人想要怎么样，他是想要爬更高的位置。你看他这句话说什么呢？说利未的子孙，你们亲近上帝侍奉上帝，这是小事吗？你们是代替了这个会众，全会众了，代替他们，替他们当差。因为利未子孙他们这个上帝的百姓当中，长子都是归上帝的，长子都是属于上帝的，而利未的子孙呢是代替这些长子来侍奉上帝。那么他说你这是小事吗？你们是专门属上帝的，分别出来的，但是呢他看出来他们，你现在不满是嫌要当祭司了。你看见上帝选了祭司选亚伦，你不服气，还是心里边觉得嫉妒了，或是怎么样，想攀高位了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想到呢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故事，就是在天上这个天使，这个
有一个天使他堕落了，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那个魔鬼撒旦。
对，
他的名字呢可以说以前呢，当然了，在拉丁文的圣经当中把他称为是路西弗，也就是持光明者那种。他是一个光明的天使，是上帝造的。那么他有骄傲的心了，他就说呢，我要超越上帝，我要超过那个至高者。
他本来已经是天使长了，上帝造他，那这个智慧全备啊，那非常的聪明，非常的美丽，他不甘心，他还不满意，不满足，他不安分于他自己那位置，他还要更高，他要到上帝的位置上去。
那么关于这个路西弗内心的活动以及上帝对他这种骄傲的斥责呢，其实是借着以西结先知，以西结书第28章上帝斥责推罗王这段话呢，大家可以好好的读一读。因为当你仔细的读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所描写的呢完全不是一个世上的人所能够有的。就是28章的11节，你看看啊，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这个我呢就是以西结，人子啊，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，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。接下来呢就是一连串宝石的名字，我就不读了。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我在这里问一句啊，这个推罗王是世界上的王，是地上实实在在生活的，他能够在上帝的伊甸园里吗？当然不能。第十四节，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将你放置在上帝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。讲得很清楚了，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基路伯是天使，那推罗王能做天使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这就是一个预表，一个象征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因你冒义很多，就被强暴的事充满，以致犯罪，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上帝的山驱逐你。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你因罪孽众多，贸易不公，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，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，烧灭你，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。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，你令人惊恐，不再存留于世，直到永远。哇，这是永远的毁灭呀！这位跟上帝作对的，要超过上帝的，结果呢，最后被毁灭了。
对，那么还有一段描述，就是在以赛亚书十四章的十二节开始，他说：“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。”其实这几个字呢，就是路西弗的那个原字。
嗯
啊，他说：“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堕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。”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你看，这个
非常狂妄。
对，那我们再看这可拉一党，也是这种心态。
嗯，因为呢，他现在他要做这个祭司啊。如果你想想，他们真的当了大祭司了，凭着这种心态，他能为百姓造福吗？
不行。你想，他在这里，他要僭越祭司的职能。当他如果一旦有了祭司的这个职分的时候，他还会再僭越更高的，那就到了上帝那里。所以我们看圣经，虽然之前你讲的那个以西结书里面讲的推罗王，他也是有同样的这个心态，跟他要践踏这个圣地，他有这样的心态，所以上帝把这个路西弗这个撒旦拿出来比他，跟他说你有这样的事儿。那现在在这里呢，这可拉这里也是有这样的心态。
嗯哼，
所以这个摩西就说那我们算什么呢？
所以摩西是非常的谦卑的，摩西也一针见血的就指出了他们真正的动机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那好，第十二节，摩西打发人去召以利亚的儿子大贪、亚比兰，
就是另外两个，不是利未支派的那两个头，这两个人呢就不肯上去。你看看啊，看看他们说的这个话啊，这是诡辩。他说：“我们不上去，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，要在旷野杀我们，这岂为小事？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？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，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？我们不上去。”哎，他们不肯到那个会幕那边去，不肯去见。哎，他这理由说什么呢？说是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，说是摩西领上来的，不说是上帝领上来的。然后再说什么，那个埃及，他们出来的地方是埃及吗？他说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，的确 他那个埃及是非常富庶，足够养活他们，但是他们在埃及是做什么身份的？他们在那儿是干嘛的？
做苦工的呀，
做奴隶。他们的怨声，他们的这个哀求，这个苦的声音到了上帝的耳朵里面，上帝才兴起他的仆人带他们出来。
嗯，
他在这里面说，你们把我啊，你把我们带上来，目的就是为了在旷野杀我们。
嗯，我想这两个人也胆怯了，他怕去了没什么好果子，万一摩西把他们给处死了，所以他可能就诡辩。那第十五节，这摩西呢就发怒了，
这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、啊、
对了。
然后还有呢，他还说，那你是自立为王管我们。他始终认为这个摩西他们是自己想做王，做人间的王，要管他们。然后呢，最后说你没有把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，没有把那个好像应许的这个好事儿给我们。哎，实际上这事儿当初他们是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边上了，为什么没进去呢？
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嘛。
对呀，这十二个探子去，就只有两个探子说我们要上去，耶和华把那地方交给我们，我们一定能进去。那另外十个说不干不干，我们不去，我们去一定是死。是他们自己不肯进去，不是说这个摩西亚伦说不给他们这个地方，也不关摩西亚伦的事儿。
对呀，那么摩西也是很发怒的，他就向上帝祷告说，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，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，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。这是他对上帝的一种祷告，也是他内心的一种很痛苦的呼求，对不对呀？
嗯，其实呢，那些人是把矛头都指向人了。
对了，摩西呢就对可拉说了，明天呢，你们一党的人，也就是那些联合起来造反的250个人呢，要到耶和华面前呢去上香，每个人拿一个香炉。二十节呢又描写到耶和华上帝，他们对摩西和亚伦说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上帝呢就对他们很愤怒了，对这250个人、
嗯嗯、
但是摩西和亚伦又跪在那里祷告。
嗯，其实呢你看这里啊，这件事儿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，那上帝几次三番说啊，那个把这个会众灭绝了，我呢让你的后裔为大啊，他们这十二个探子回来以后，那些百姓怨声载道不肯进去，那上帝不说了吗？说我要用瘟疫灭他们，那个我要使你的后裔为大，这都在这个14章里面。但是呢，摩西当初就是为他们代祷，祈求上帝饶恕他们啊。但是呢，这时候呢他们又来了，这才刚刚过去没多久的事儿。
嗯哼，那么摩西和亚伦为他们祷告说，上帝，万人之灵的上帝啊，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？你看他又是在呼求上帝的仁慈和怜悯，对不对呀？
嗯，对。其实吧，有时候我们在想，哇，当这困难压顶啊，这么大的压力来的时候，这个敌人攻击我们的时候呢，哇，很高兴上帝见到你出手来救我们了。
我觉得摩西
本来是可以这样的吧，我很高兴吧，哇，你看这么些人来攻击我们，上帝你现在介入了，很高兴很感恩吧。但是呢，他们的心不是停止在这里。
嗯，
他们心这个对百姓的这个怜悯的心呢、啊、我就想起了这个圣经箴言里面有一段话，在箴言24章17节，圣经说，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，他跌倒你心不要快乐。哎，仇敌跌倒，我们可能讲的，哎呀，他应得的报应，哎，那这时候表示你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呢？你看在这个箴言21章第10节就有一句话说，恶人的心乐人受祸。那如果你看着这个敌人跌倒呢，你开心的不得了，你也差不多
就没有公义了
多少。对，
所以我从这里我感觉到呢，摩西和大卫王相比呢，摩西非常的仁慈宽宏大量。大卫王你看他写的诗篇呢或者什么呢，他对仇敌他是，主啊，我的仇敌何其多啊，愿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。
嗯嗯嗯，
所以我感觉到那毕竟人不一样呢， 他所从事的位置，上帝给他放的位置也不一样。
嗯，
所以摩西就配当一个
对
民族的一个牧羊人。
这个摩西和亚伦就是百姓与上帝之间的一个桥梁，在这里他们是一个桥梁，是一个代求的工作。你看他们祈求上帝说，一个人犯罪，一个人当，你不要向这个全会众发怒。而事实上呢，上帝发怒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当我们以后啊，我们下一次读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只是那250个人。
对了，很多的，甚至呢包括他们的家属。我们下面看呢，耶和华上帝听了摩西的祷告呢，就对摩西说，你告诉百姓们，离开可拉、大滩、亚比兰帐篷的四围，离他们远一点。那么从第25节我们就看到了，摩西真的就告诉会众，你们要离开这些恶人的帐篷，离他们远一点，他们的物件呢你们都不要摸，免得你们呢也陷在他们的罪中。这些百姓呢也很听话的，就离开了这些人的家属。但是呢，这些恶人包括他们的妻子孩子仍然聚在一起。那么摩西就说了，你听听摩西讲的。摩西说呢，我行的这些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，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，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。接下来摩西就说了，如果耶和华上帝创作一件新的事情，使地呢裂开口，把你们这些人通通的吞下去，你们就明白了，你们藐视耶和华上帝了。其实呢，是要教训这些人呢，让百姓看到他们真的是蒙上帝惩罚。31节说，摩西刚说完这句话，这些恶人地下的脚下的这个地就开了口裂开了，把他们的家人呢、财产呢，统统的给吞下去了。而且这个地呢，还把口给合住了，所以其他的百姓就看到了，就明白这是上帝的大能在惩罚这些人。
嗯，那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讨论。那么今天呢，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法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或者希望与我们探讨的地方呢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，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，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。如果您还没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圣经，您也可以写信给我们，我们会把圣经免费寄送给您，让您可以看着圣经来与我们一起分享从上帝而来的信息。
好了，爱德和小燕要跟您说再见了，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。
再会。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